我最近我在神学院念书，然后还有时候平常跟人家碰到讲话的时候，最近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家问我几岁，然后跟人家讲完说我几岁以后，人家都很惊讶的说，我以为你才30来岁。那实际上就是要再加10来岁。你看我这条领带是我女儿买给我的生日礼物。当你的女儿大到可以选领带可以做生日礼物的时候，你的年纪大概就不会很轻了。今天刚刚念的那两段诗篇的经文是我选来，就是让大家看看当初的诗人他是怎么样来称赞神的话语，怎么样来赞美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的总纲是真实，那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啊。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所有一切生活的皈依。我们为什么是将这个神的话语看得这么重？为什么我们认为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不是用诗篇这两段来做解经啊，所以我不是解释这两段经文来说这个内容，不像牧师跟师母平常他们做的解经讲道啊。我今天这样讲法算是叫做这个主题式的讲道啊。我的主题是这个圣经的末世跟圣经的权威啊。我们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圣经的末世怎么样带来圣经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这么样看重这本圣经，我们要愿意遵守这本圣经上面所说的话啊。当耶稣被抓到比拉多面前去被审判的时候，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比拉多对他说，你是王吗啊？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听了以后就讲了一句千古的名言，他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真理？我相信这个问题从古到今难倒所有的人啊。怎么样去思想真理？什么样到底是真理啊？现在大概很多人仍然是在问到底真理是什么东西。从西方的世界来看，我当然不讲东方世界，东方世界比方说我们中国人的话，只要从有皇帝开始，皇帝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其他的，没好争的啊。所以东方，我们中国，像中国我们先不看，我们来看西方的世界啊。从西元前七八世纪开始啊，希腊的哲学跟宗教兴起来以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跟他们讲的话就变成了所有人的那种奉为圭臬啊，所有的人就认为这些哲学家讲的话就是不得了的话，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变成某种的标准在那里。因此呢，所以大哲学家们讲的话或他们的思想就变成了所谓的真理啊。比方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一代接一代，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强啊，讲的话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好像让人觉得哇，这个是深奥，真是好，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了真理啊。柏拉图说，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凡是你看到摸得到的东西全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都只是一个虚像而已，真正的东西在某个地方。好，因此人就在想，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坏的，这些东西都不没有价值的，所以肉体也是没有价值的。好，这是由柏拉图思想来的。为什么从古到今有这么多人认为肉体是邪恶的？这是柏拉图思想来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控制了整个西方的世界，所以希腊哲学家的话就是真理。到西元313年，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做了整个统治这个整个希腊帝国，然后对不起，罗马帝国控制了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他开始下诏，313年他下了一个米兰诏约。米兰诏约里面规定基督教正式合法化，所有迫害基督教的活动一律不止 一律不禁止。因此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教会就开始势力越来越大了， 因为皇帝也信了教了，皇帝也变成基督徒了。所以教会的话，皇帝的话，因为皇帝是基督徒啊，教皇的话开始变为真理，开始变为就是他们讲的话就是标准，就已经很像中国东方，就是东方中国的这个皇帝开始那个样子。可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权威啊，教皇在那里，然后这个国家的那个国家的元首在那里啊，所以他们之间有冲突在。这种情形呢，进行了1000多年，这是很难以想象的，进行了1000多年，教皇教会的话，君士坦丁就是罗马历代皇帝的话，这些变成了真理，进行了1000多年，啊，一直到1687年，牛顿出来了，牛顿发表他的书叫做《原理》，他的这个原理一发表出来以后，哇，人们不得了了，开始一个大大的转变。原来这过去1000多年来，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啊。原来有这么多这个科学知识在那里，原来有这么多客观的东西在那里，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科学解释，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理性来分析出来的。所以呢，哇，这个教皇这个宗教的权威一下子整个好像垮台那个样子，因为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人暴发户一样，你突然一下子有一个所谓的科学思想在那里，整个的科学知识兴起的时候，人就觉得哇，不得了不得了，人定胜天，只要科学发展下去，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科学主义兴起以后，一切的东西都被放在科学的检定之下，要不然你不要说这是真的，你不要说这是假的，你证明给我看，你用科学方法证明给我看，这才是真的。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啊，就是人觉得一切都可以被他自己所解决。所以当科学革命开始很兴旺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们其实讲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他说100年之内所有的宗教将消灭，没有任何的宗教会留下来，因为这些都是迷信。100年之内科学解决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啊，这就是显出来人们对科学的信任有多么的大啊。从1687年牛顿出版这个原理啊，带出科学革命以后，那就是所谓的现代，我们讲的所谓的现代啊，英文叫做 modern 翻译成中文翻译成现代有一点 confuse， 有一点迷糊。现代我们中文来讲，现代就是现在嘛啊，可是当你用现代做一位专有名词的时候，不是讲现在，是讲17世纪那个时候，牛顿带起科学革命以后那一段时间叫做所谓的现代啊，我们不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好，一直到1920年，差不多300多年过去了，科学不能解决的事情越来越多啊，发现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宗教呢，信各种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各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理论越来越多，人的心没有办法被科学满足。1920年左右呢，存在主义兴起，就是自我追求，自我实现，将一切的中心全部放在自我的身上。同时怀疑主义也又重新抬头，怀疑主义呢是在西元前几世纪就有的，到了20世纪又重新来了，人们对一切的事物都采取怀疑的态度。 科学跟理性呢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再认为科学有绝对的权威啊，我说人们不再认为科学有绝对的权威，我不是说科学没有权威了，一直到现在为止，科学仍然是很多人所尊重的，很多人所拼命所发展的东西，很多人所要去投入一辈子的精力的东西。可是那个它的权威性跟17世纪那种权威性是差得非常非常的远，科学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虽然仍然很多人去追寻它。存在主义怀疑主义开始兴起以后，人们开始对于我到底存不存在我都觉得很怀疑了，就说你们科学家去发展，你们去发展那些东西好了，你们发展出来我就听 OK， 那就这个样子，但是我到底存不存在我都不知道啊，这是 很有意思的事情。
还好法国大数学家笛卡尔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
可能 一万个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了解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会想所以我在啊，不管有多少人懂，但是人们松了一口气，去，我是真的在这里的，我是存在的。反正笛卡尔仅仅解释了，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所以我是存在的。 啊，至少我想我知道我是在这里的，我不是一个，我到底是我都不知道这东西是真还是假的。啊，其实这种怀疑是很合乎科学的。你所有认为这边有一个指头，你认为这边有个东西，全部都是脑子在作用。你觉得你摸到东西，你觉得你摸到东西，其实是你脑袋在作用。到底真的有没有东西，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证明有没有东西？那只不过你脑电波在作用而已。好，所以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在这种长久以来，哲学不能解决科学问题啊，哲学不知道水是两个氢分子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所构成的，哲学不能跟你讲这个。科学解决一大堆问题，可是科学更不能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同性恋，我到底同性恋有没有关系？你做一个科学证明跟我讲一下。我堕胎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还是科学跟我讲说你不要堕胎？所有的道德问题，科学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在这个怀疑任何东西，然后真理找不到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说我什么都不信了，你跟我讲什么东西我都不信了，我只要知道我在这里，我只要知道我高兴就好了，高兴就好了，我只要活得快乐就好了，我就是我什么东西我。所以我们那个神学院很有意思，神学院那个教授讲说，现在新的三一这个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我们基督教讲的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现在新的三位一体就是我啊，或者是我的，就是 I、me、my 啊，我主持、我受持、我的所有格，三位一体，什么都是我。这就是新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所有的权威性我一切推翻，你不要告诉我大教条，你不要告诉我大理论。我认为好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做行就好了，所有的真理我就是真理，你不要告诉我真理啊！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去看人类历史的话，走了一大圈又回到最原来的地方了。我就是真理是谁说的？好，圣经上当然没有说是谁说的，可是你如果读圣经读通的话，亚当夏娃就是说我就是真理啊。亚当夏娃说你不要管我的事情，我做我自己的老板，走了一大圈又回到开始原来的事情。所以如果一直在这个追求科学追求不得了的人，其实很抱歉的说，按照时代的巨轮的旋转，科学你把科学当作是无上的标准的这种思想，其实是落伍的思想。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时代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如果你要跟着时代跑，你现在应该说我就是老板啊！如果你要跟着时代跑的话，好，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啊？真理是什么东西？真理的标准啊，哲学家怎么来看真理？那不一定是哲学家，一般人怎么来看真理？我这里所谓的真理，也不见得是那种永恒的大道理啊。只要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吗？还是说这个是假的吗？我怎么样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呢？啊，一般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有几种判断的标准。第一种判断的标准叫做符合一致论啊，符合一致论。符合一致论就是说用外在可以验证的方法来证明啊，比方说我说上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我每天都去学校上课，从早上到晚上了五天，累得要死。好，那你可以去验证，你去查查看上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马谦，是不是有一个人到了神学院，是不是从早到晚在上课。如果你验出来，你查出来是这样的话，那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真理，就是真的，啊，外在可以验证出来的，好，那是过去的事。我说我下周二要送陈锦章弟兄去坐飞机，好，那你到了下礼拜二，你去验证一下，我有没有送陈弟兄去坐飞机？有的话，那么我说的话就是真理，这个是外在的验证标准，这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真的跟假的的看法。只要我能够验出来你说的是真的，这就是真的啊，这个是所谓的符合一致论。第二个看法呢是首尾一贯论，所以首尾一贯论是比较内在的验证方法，刚刚那是外在的方法，这是内在的方法，就是说它内部有没有矛盾，内部前后有没有一致，这是比较数学的模式啊。比方我们说这个二比一大，二大于一，那然后我再说十大于九，这两个有没有冲突？没有什么冲突，因为2减1是1，是正一个正数，所以我说2比1大。 十减九是一，也是一个正数，所以我说十比九大，这两个理论是相通的。OK， 那你刚刚说的话就是真理，是通的。如果一本书它前面在一直讲一个东西，一直在努力的证明一个理论，证明他一个看法，写到后来，他突然开始讲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跟他前面讲的这个理论不太符合了，那这叫做首尾不一贯，那他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就不是真理，好，这叫做首尾一贯论，内在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叫做实际作用论。从后现代主义开始兴起以后，这个实际作用论就越来越强了，大部分人就开始用实际作用论来说什么是真理。什么叫实际作用论？就是一个现实主义，就是说有没有效，有没有作用，你跟我讲一个东西，我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有没有用。好，我感冒，如果我感冒，你跟我讲说吃橘子皮会好，我就去吃橘子皮，橘子皮吃完以后感冒就好了，我说哎，你说的是真理，你说的是对的，有效。如果我没钱，你跟我讲说抢银行会让你有钱，我说 fine， 我去抢银行，抢完银行以后能不能让我变成有钱，能，你说的就是真理，被抓不被抓的是另外一回事。 OK， 反正我先有钱了，我这钱我花了，你解决了我没钱的问题，以后的事情不管。这个我前两天才在那个收音机上听到，很有意思，那个广播电台的人他们在讲那个运动员用那个 steroid 的那个类固醇的事情，就在里面讲，其中一个人就讲到说他非要用类固醇不可，因为他生病，所以医生要他一定要用类固醇，反正在里面讲。那个主持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突然听到我觉得很好玩，他说啊，如果我生病真的很严重啊，你叫我去念神学院，我可以治我的医病的话，我连神学院我都会去念。他就那意思就是说，神学院是最不可能去念的东西，可是如果念神学院能让我病好的话，我一定去念，有效，只要有效就好。啊，这个就是现在的实际作用论，大部分人现在趋向于这个方面。我不管你有没有道德，你看很有意思哈，这几种验证的方法，这几种辨别真理的方法，辨别真的假的方法，跟道德无关的，你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没关系，是能不能有用，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现代人大部分所谓验证真理的方法。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圣经的。圣经其实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什么是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讲说耶稣讲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哇，跟我们刚刚看的东西完全一下子整个不搭头了。刚刚讲的那些真理跟这个真理怎么搞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怎么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像耶稣是一个超级的后现代主义者，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可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好，耶稣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耶稣对父神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父神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就是父神的道了。是的，耶稣就是父神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可是这个是所谓的大道理。好，我们现在不看这个大道理好了，我们先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一般人的方法。圣经根据刚刚的三种验证的方法的话，圣经要选哪一种呢？圣经是符合一致呢，还是首尾一贯呢，还是实际作用呢？是选哪一个呢？还是都不选呢？啊，是都选，是都选。圣经有符合一致吗？先知说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是弥迦说的。那弥赛亚有没有生在伯利恒？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在伯利恒出生的，这是可以验证出来的。好，所以这是符合一致。在先知的历史书里面说，南国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亚述大王西拿基利从北而下，把整个这个北方灭掉了，然后攻到南方来，把南方杀得一塌糊涂，到后来把这个西西家围困在耶路撒冷里面，跑都跑不出去，耶路撒冷如同笼中之鸟，西西家如同笼中之鸟，这是圣经说的。那是对还是错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几千年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任何的证据， 终于有一天从亚述王，不是亚述王，亚述那块地方的废墟的地下里面挖出了一块石碑，那块石碑是西拿西利大王的石碑，上面记述了这些事情，考古学家证明说这是真的石碑，不是假的。哦，一下子证明了圣经上面多久以来没有人能够说这是真还是假的的话，验证出来了，的确西拿西利围了西西家，围了西西家要死要活的。这就是符合一致，圣经有没有符合一致？有。首尾一贯呢？圣经有没有首尾一贯？旧约的神是严厉的不得了，动不动就杀人的神，新约的神是好好先生，非常慈爱，所以你们旧约跟新约说的是两个神，不一贯。哦，如果这样的话，这也是不一贯。可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圣经，旧约的圣经的神不但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新约圣经的神耶稣基督不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讲的神是同一个神，他们的属性完全一样。首尾有没有一贯？有一贯。实际作用，圣经有没有实际作用啊？哇，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我想进哈佛，圣经能不能让我进哈佛啊？圣经如果能让我进哈佛的话，它就是有用的。可是实际验证起来，可能你就失败了，因为你不够格进哈佛，你想去哈佛，哈佛不收你，所以你说圣经不是实际作用，因为它不能够帮我进哈佛。啊，我念神学院能不能把我的癌症治好？能不能代替这个？能不能跟这 steroid 的作用一样好？能不能把我的病症好？我念神学院没办法治我的病，所以圣经无效，没有用的。不对的，圣经的有效跟没有效，不是按照你我的思想有效没有效。圣经的有效没有效，是按照神的定义，这个是有效还是没有效？这个是不是实际作用？圣经本身的应许是实际的，是真实的，这个叫做实际作用论。神说的话，神如果这样说，就这样成就，这个叫做圣经的实际作用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的人能不能得安息？可以。真正的到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安息，这个叫做实际有效论。你说我去了我还是不能得安息，那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去。不是圣经讲错了，是你没有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没有福了？有。天国是不是他们的？是。这叫做实际作用有效论。你说我很虚心啊，我一点福气都没有，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不虚心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对于这三种验证的方法都通过的。我们不要说那么高那么大的道理好了，一般人认为的道理圣经一样是可以符合的。好，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真理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认为是真的，你怎么样认为是假的，然后我再来带入说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看为一本是真的东西。那圣经怎么样是真的东西，就看圣经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圣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之下写出来的。这就叫做末世，圣经是神的末世。什么叫做末世啊？末世的定义，末世的定义是说，在某些特别选定人的身上，圣灵用超自然的启示方法，使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正确无误地传达神的心意跟旨意。啊，在某些特定选定人的身上，圣灵用超自然的启示的方法，使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正确无误地传达神的心意跟旨意，这叫做末世，这是我们所谓的末世。好，一般福音派的基督徒同意末世是圣灵用超自然的方法选定了一些人，然后来传达神的旨意。好，那末世到底怎么个末世法，到底怎么个发生方法，这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出来了。第一种所谓的叫做神秘异象论，或者是说恍惚入神论，就说这个写末世的这个人啊，他经过一种神秘的经验，或者是他看到某种异象，或者是他在一个状态之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清醒正常的状态之下，在某种好像怎么样特别的状态之下，他经过了某些启示，然后把他看到了，把他听到了，写下来了。这个是完全错吗？不完全错。 圣经上有例子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六节，以赛亚记录他怎么样蒙召的时候，以赛亚就说了，他说哇，我看到耶和华神坐在天上，然后天使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然后他说我一看到我就说啊，糟糕了，他说祸灾，我完蛋了，我看到神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不洁的人当中，他说我完蛋了，因为我看到神了。这是旧约人的观念，你看到神的话你就死掉了，因为神跟人不能在一起的，神是圣洁的，人是不圣洁的。然后天使就用了炭火去洁净他的口，说我洁净你的口，你可以说神的话。那这个是一般人的经验吗？不是，这就叫做一个异象。以赛亚他把他看到的异象写下来，所以以赛亚就是用神秘异象的方法看到他的东西，然后记下来，至少某些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到5节他说，我自己在几年前被神的灵带到三层天上去，然后我在三层天上经历了一些事情。什么叫做三层天上？谁知道，没有人去过，保罗他去过，这叫做他的神秘经验，他的特殊经验。所以保罗是不是有些东西他写下来的方法是经过他的特殊经验？是的。可是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吗？不是。你去念圣经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很多的大部分的描述都是正正常常的，都是一般人很清醒的描述，他没有说我突然做个梦了、啊、大部分的都不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神秘异象论呢，有一些是，大部分都不是。第二个是口述听写论。口述听写论在那个法庭上面啊，法庭上面那个法官在审判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律师在那个对话的时候，然后跟那个原告被告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走来走去，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你却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边打字很快的。好，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改成用录音的，我不晓得啊，但是打字那个打字员打得很快的，他把这些所有的人讲话一字一句全部都写下来，这个人讲什么他就写什么，一个字一个字完全不变，就这样写下来。因为他是专业水准的，所以他可以把人家讲的话一个一个字全部都打下来，不会错的。他不能在那边一边听一边思想一边加以判断，这个被告讲了一大篇说我没有杀人怎么样，他就打打打打打加一句说 I think he's right 加上去。No， 不可以，你没有权利说任何你说的话，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口述听写论。我们小的时候考试，我不晓得你们，我小的时候考试，这个很小的时候考试，就考听写的，老师就在上面念念，老师写什么，老师讲什么，你就写什么，一个错一个字就扣多少分的，一个字都不能错的，那叫做口述听写论。圣经是这样口述听写出来的吗？圣灵讲一句，你写一句；圣灵讲两句，你写两句。我显然不是。因为你可以看到马太有马太的写法，路加有路加的写法，保罗有保罗的写法，他们个人的性情在他们的写的东西里面显出来了，不就是不是完全不是没有人的个性在里面，有人的个性在里面，是人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听写出来，听写的话你就知道完全是一个 style， 全部都是那个样子。可是这个有好处，就是口述听写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没有人的意思在里面，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完完全全神的话，因为神说什么就写什么啊。可是这不是我们所采取的立场。第三个叫做消极协助论。消极协助论啊，你想是说你在大学考试的时候，常常大学考试的时候监考的人不是教授，是助教啊，有的时候助教就会比较好啊，可能会助教会帮忙啊。你在考试的时候助教在旁边看，走来走去在旁边看，你写错他就撞你一下，他说啊不对啊，赶快再改，再撞你一下，不对，再写，好，又改对了。这叫做消极协助论，你写你的，人写人的，可是圣灵在旁边看着，你只要一写错他就跟你讲错了，不是这样子的啊，重写啊，不对啊，再写，直到你写对为止。这就是完全是人的角色，没有圣灵的思想跟意念在里面，可是保证你写的是对的，因为全部经过他监看的，你写下来的东西他都跟你讲了，不行，哦，行，啊，那好处是内容是对的，坏处是没有圣灵的思想在里面。好，所以我们一般福音派基督徒的看法是什么呢？叫做有机融合论。有机融合论就是说，这个像写圣经下写下来的方法是像一个有机体的生长一样， 所以有机体在化学里面 organic 就是活的东西，它会生长的，它不是死的，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会生长，它有圣灵的思想在里面，有人的思想在里面，圣灵是活的，人也是活的，圣灵感动人，跟人讲用某种方法的启示，跟人讲说要写些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内容，人经过他自己的方法，经过他自己的这个表示方法，他是个性奔放的还是他是个性沉稳的，他写出来就是个性奔放或者是个性沉稳，可是他写出来的内容是完全经过圣灵的启示的，两个是融合的，两个是有机的，就好像两条河这样子流过来并成了一条河，然后继续流过去，一条人的河，一条圣灵的河，流过来并行在一起以后，过去以后，你在那个一条河那个地方，你已经分不出来那个水哪一颗水粒子是圣灵的水粒子，哪一颗水粒子是人的水粒子，你已经分不出来了，这两个河已经并在一起了，可是这条河是两条河过来的，这叫做有机融合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所持定的看法。当然我说的基督徒是我们是个样子福音派的保守派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分类现在太多了，现在不讲这个。好，这是所谓有机融合论。末世的范围，我们认为这个末世是神跟人融合起来讲神的话，那末世的范围到底是他到末世到底多少，他末世到谁的身上，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末世是末世到这个作者的身上，不是他的作品，这个人是被神末世了，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被神末世的。哇，这个是很 tricky 的。你若想想，你没什么不对啊，反正他被神末世，他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神的话嘛，不是这样子，这叫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只是这个人被神末世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早期基督徒他们的宗教的经验。他们这个人是一个被神漠视的人没有错，被神感动的人没有错，可是他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是什么，他写下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保证的。我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了，我很有圣灵，我对神很追求，然后我写下来一些东西，可是我写下来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保证对还错的，虽然我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比方说保罗所写的东西，那就是保罗的意见，保罗对于这些神学的意见的看法，保罗对于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的看法，他写的东西没有保证。奥古斯丁，你说奥古斯丁是不是被神充满的人？奥古斯丁是一个古代的大圣人，奥古斯丁影响后世不知道影响了多少，马丁路德是不是？加尔文是不是？这些人在我们现在基督徒来看是绝对没有问题，他们绝对是从圣灵充满的人的，他们绝绝对对是神里面的好仆人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马丁路德写的书、奥古斯丁写的书、加尔文写的书是圣经，从来没有。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是被神感动的，他们写下来的东西不是。不，我的意思说，不能他写下来的东西不是百分之百，这就是神说的。所以呢，如果用这种立场的话，那所有马丁路德写的都是咯，所有加尔文写的都是咯，所以我们就开始认定哪些人是被神漠视的，被神拣选的，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神的话了。不是，我们的看法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做只有作者被神感动，作品不是。第二个就是观念，只有观念是被神漠视的，是被神所感动所写下来的，而不是文字本身。好，这个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说他只要写的对，他只要写的那个意思对就好了嘛？你何必管他那么多里面的这一字一句呢？这就是不行的，就是差很多的。好，比方说弥迦书里面说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我很可以说哦，弥迦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会在一个小地方出生，这是弥迦的意思，他的观念，他跟我们讲的观念就是以后弥赛亚出生在一个小地方。那他到底有没有在伯利恒出生，那不重要，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他的文字不重要，那这样就可以吗？那这样就糟糕了。耶稣是不是弥赛亚随便你讲了，反正不是在伯利恒出生的也没关系。比方说耶稣的复活跟升天，哦，这个作者在记述耶稣的复活跟升天，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这是他的观念啊，耶稣不是寻常人，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够经验的。 他不见得是真的死了复活了，他更没有真正的就飞上天了，这都是没有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圣经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变成我们可以推广个人的观念了。你认为他这段讲的观念是什么？我认为他这段讲的观念是什么？他里面所记载的一字一句都不重要了。这个是把圣经的扭曲的非常的大。好，就是所以有些这些理论出来以后，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有道理，然后就往那边想，然后呢把你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扭曲了以后，这个对于圣经的看法差了非常非常的大，对于真理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所谓的 liberal 自由派的出来，或者是这个就是自己各种看法的那种的所谓神学家出来，就是因为有各种理论出来，让人觉得说这个可能那个可能，所以你原来这种基要的看法都变掉了。再下来一种是部分非全部，也就是说圣经只是有一部分是完完全全神所漠视的，另外一部分不是。那这样更糟糕了，每一个人就可以选他自己说 这一段是好的，这一段对我来讲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一段是神的漠视，那段不是。啊，我认为同性恋没有什么错，所以圣经里面所有有讲到同性恋不对的经文全部都不是神的漠视，其他都可以是神的漠视。啊，这就是牧师常常讲的叫做读者文摘式的看圣经的方法。读者文摘你就先看一看哪一篇是我想看的，我再去看，其他的我就不用看了。那圣经里面只要这些讲的跟我的意思是相合的，我就可以，只要不是的就不是。 OK， 这不是福音派的看法。福音派的看法是逐字整体合流并且完全，也就是说圣经的一字一句从头到尾，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圣经里面的一字一句，整个的圣经全都是神所漠视的，全部的文字都是神所漠视的，是整个完完全全都是神跟人的意思交流写出来的。他所要写的内容，就是他写下来的内容，就是神要写的内容，就是神要他写的内容。虽然神不是经过某种程度的好像控制他的思想，不是这样子，但是他写下来的东西就是神要他写的东西。并且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已经神要讲的东西就在里面了。这个叫做逐字默，我们所谓的逐字默示论。好，这是我们福音派的看法。好，下面我就用一些经文来讲说，旧约圣经怎么样？好像所谓的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新约圣经怎么样？让我们认为新约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好，这边那个蛮多的那个经文，你来不及翻没有关系。好，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本身它宣称它就是神所漠视的。比方说耶利米书一章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转给你，看啊，我要立你在列邦之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对耶利米说，我按你的口，我把我要讲的话给了你，然后你讲出来，你写出来。所以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说，我耶利米先知写下来的耶利米书就是神的话，这是旧约圣经本身的宣称。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下面开始讲了一大堆，后面就是十诫。然后呢，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后面写了一大堆。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神说的，神跟摩西讲说，你要这样讲，怎样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神讲的，不是摩西讲的。啊，以西结书十三章二三八节里面这种地方，他说，耶和华说，你们当听耶和华话。一再的出现这些东西，神怎么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旧约圣经本身啊，有这样子的宣称有多少，有差不多1900次，有1900次之多，说这是神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主说的。所以旧约圣经本身宣称旧约是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好，第二个我们看使徒使用旧约圣经。使徒就是新约的使徒，新约的使徒他怎么样用旧约圣经来说旧约圣经是真的，好，是神的话。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彼得跟约翰在公会里面被抓起来，然后这个公会也不让他们讲神的话，然后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讲神的话，好，然后他们被放了。他们被放了以后，他们回来以后跟门徒一起祷告，他们祷告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他说什么？他说，主啊，神啊，你借着圣灵的口叫大卫说了这个话。大卫说了什么话？这个是诗篇第二章，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的作品。可是这些使徒们说，大卫是因为神借着圣灵的口从他嘴巴说出来的， 所以这些使徒们就说大卫的诗篇是神的话，不是大卫的话而已，是神的话。好，那我们要知道诗篇常常代表整个旧约的。好，虽然他这个地方是明明白白的引用旧约圣经诗篇第二章第一节接下来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常常的推广的应用，就是整个诗篇整个旧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什么什么的，这是诗篇95篇里面说的话。诗篇95篇连作者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现在去查那个作者，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他更没有，那个作者更没有在里面宣称说这是神所说的话。他写了一个诗篇就是一个诗篇，对于旧约的人来讲那就是一个诗篇，可是现在新约的使徒们却说这个是圣灵说的。希伯来书明明白白说圣灵有话说，内容是诗篇，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诗篇是圣灵说的，不是那个不知道谁说的，不是那个大卫他说的而已，诗篇是圣灵说的。所以他宣称这个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呢，耶稣有没有用？耶稣也有用，很有意思。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里面，那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就是这个魔鬼去试探耶稣啊，要耶稣做各种的事情来偏离神啊。耶稣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用生命记的话去回答魔鬼的话，他一再引用生命记的话，其中他说经上记着说人若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我引用的这句话就是神口里所说里面的一切的话的其中的一句话，听懂吗？他用这个话去回答魔鬼说神的话是超过你的话，可是我引用的这句话就是神的话，我引用的这句话就是生命记的话，所以生命记的话就是神的话啊。所以耶稣他自己也在那边说生命记的话就是神的话，我用神的话来挡住你，我不是光靠食物的，我是主要是靠神的话语的啊。这是耶稣他自己说的。然后呢，耶稣在跟法利赛人争论事情的时候也很有意思，耶稣问法利赛人说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就说了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怎么还称基督为主呢？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43节啊。法利赛人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怎么称耶稣是他的主呢？那耶稣说这个是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下来的话，那这个话是大卫在诗篇110篇里面说的，大卫在诗篇110篇里面说的话，耶稣说这是你们的祖先大卫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他叫耶稣为主，他叫基督为主。所以耶稣又再一次的说大卫的诗篇就是神的话语，整个诗篇整个旧约就是神的话语。好，新约圣经呢有没有在说这些事情？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就是我们应该是最熟悉的一段了啊。前一阵子师母才在讲这一段的，当然师母她没有时间专门讲这个，因为她不是要讲这个，她是讲一段她的解经，讲到是整段的解经，不是讲这一节东西，所以她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讲。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呼吸呼出来的，圣经都是神吹气吹出来的，也就是圣经都是神讲出来的话。那当然提摩太在写的时候没有错，他是指的是旧约圣经，这个是没有错的，提摩太他写的时候他是指的旧约圣经，但是到后来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已经这个有同等权威的时候，他这句话就把新约圣经包括进去了。好，然后呢，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预言是什么？预言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很多种说法，可以说是预言，可以说是先知书，可以说是律法书，可以说是先知跟律法书，比如说可以用诗篇来代表啊，各种有很多种说法来代表整个旧约圣经。所以他这边说整个旧约圣经不是人随便讲出来的，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这都是非常强烈的 宣称说旧约圣经就是神说的话。那新约呢，有没有关于新约圣经是神说的话的一些所谓的我们的证据呢？好，我们看耶稣教训的本质。耶稣教训的本质，也就是说耶稣他自己他怎么讲的。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话字他的话非常非常的重了、啊、谁的话不能废去？天上地下只有一个那个东西，那个人，那个什么，那个 being， 天上地下只有一个的话是不能废去的，那一个就是神，只有神的话是不能废去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说我就是神，我讲的话是不能废去的。可是我的话在哪里？耶稣基督的话在哪里？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记录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本身的话大部分记录在福音书里面，可是耶稣基督的话不只包括他自己讲的话而已，包括他教的他的教训，包括他对使徒所教的教训，使徒将他的教训推广以后，就不是说推广，就是传出去，使徒将他的耶稣的教训传出去，很多大部分或者是全部都是记录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以耶稣说我的话是不能废去的，天地都可以废去，那我的话在哪里？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使徒的教训里面，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所以新约圣经就是神的话啊，这是耶稣他自己他所教训这个本质。另外呢，从耶稣对门徒他一些特定的应许可以看出一些事情来。耶稣对门徒有一些应许，他应许门徒一些事情，从他的应许你可以看出一些事情来。比方说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才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开始就与我同在。哦，他的应许，他应许说我去了以后圣灵就要来了，圣灵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了。哦，这是约翰福音的应许。再多看一点，是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真理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对于门徒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去了以后真理的圣灵要来，真理的圣灵要来以后要教你们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有关于我的事情，你们听到了这些事情以后把这些事情拿出去做见证，这些见证不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全都是真理的圣灵教你们的，真理的圣灵教你们的东西全都是从父神那里听来的。所以你们这些使徒将来所出来做的见证，所出来传的福音不是你们自己讲的，是圣灵教你们的，圣灵教你们的是神跟圣灵讲的，所以你们讲的东西，你们写出来的话，你们写出来的书，你们传出去的都是就是神的话。这个是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将来你们做见证的时候，你们讲的话，你们写下来的书是神的话。这个就是在耶稣他对门徒的应许所带出来的结果。另外马太福音10章18到20节是类似的，耶稣是说你们将来被抓了以后，他跟这些门徒讲你们将来被抓被带到官府去，很有意思，将来被抓了被带到官府，意思就是说你们将来就是会被抓起来的，你们将来会被受到这个官府的审判的。他说你们被抓起来受到官府审判的时候，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话，不要怕，因为真理会教你们要说什么话。他这段他的直接的内容是说，你们被抓起来的时候，你们在答辩的时候，你们不要怕怎么说，因为你们说的话圣灵会教你们怎么说。但是事实上他一样有推广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在为我做见证的时候，好，使徒行传说得很清楚，你们这些使徒将来的工作是什么？将来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们在任何时候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们不要担心你们说的话圣灵会跟你们同在，你们做见证的话不是由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讲出来的，是你们靠圣灵所讲出来的。你们这些见证在哪里显现出来？没错，被抓到官府的时候所讲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见证呢？你们这些使徒写下来的新约圣经啊。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门徒一些应许所显现出来，新约圣经就是神的教训，就是神的话。然后呢，使徒对他们的教训的看法，这些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他们自己也讲了一些话，他们讲的一些话有没有显出来新约圣经是神的话呢？在哥林多后书13章3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的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保罗他在为他使徒的身份是在辩论，因为很多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不是就是故意攻击他了。很多人故意攻击他说他是假教师。保罗说，你们居然要寻求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这话是清清楚楚的。他说我绝对不宽容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居然怀疑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意思就是说清清楚楚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说话，你们现在居然怀疑这个东西，我绝对不宽容你们这种事情。他说你们如果是被圣灵，这个如果你们是被基督被圣灵感动的话，你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讲话是耶稣讲的，是圣灵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你们现在居然怀疑我，那你们显然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宽容你们。所以他的话清清楚楚的意思就是说，我讲的话就是圣灵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讲的话。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三节讲的。彼得前书1章12节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情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查这些事情。好，彼得说这些使徒们，他说的他们就是这些使徒们，这些使徒们所得到的启示，他们要将这个所得到传讲的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你们，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好处，是为你们的好处。然后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要将这些事情讲给你们听。现在要将这些事情讲给你们听，就是说现在要把彼得前书的内容写下来了。那个靠着天上圣灵所启示的那个人就是我彼得，我现在是靠着天上所差的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要将福音写下来给你们的人，就是我。这件事情连天使都愿意做见证的。所以彼得前书，彼得很清楚的讲，他说我就是圣灵所感动要写彼得前书给你们。那前面，可他前面是说这些人得了启示要将一切的事情讲给你们，这些人是使徒，使徒也有写其他的新约圣经。他在这边是专门为他彼得前书在说，我写彼得前书是圣灵感动写的。可他前面一句话是说，这些使徒们都是被圣灵感动所传讲各种福音，写下来各个新约圣经的书给你们的。所以他一方面在说彼得前书是圣灵感动写的，另外一方面他说其实其他使徒写的书都是圣灵感动写的书。然后彼得后书3章16节，彼得说他一切的信上，这个他是保罗，彼得说保罗，彼得说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这事就是福音，整个神的奥秘。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都是讲论福音。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比如说保罗写的信啊，有些是很难懂的，你不要乱解，你不懂你就不要乱说，你如果乱解乱说的话，就好像你在把旧约圣经随便解说一样。彼得的书，彼得说保罗写的书信就跟旧约的圣经完完全全同等的地位，你乱解保罗的书信就像你在乱解旧约圣经一样的，这个就是跟旧约圣经一样的等同的重量，它没有比旧约圣经轻一点，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乱讲，如果你不懂保罗的话。好，彼得在跟他的读者这样讲，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写的信就是旧约圣经一样神的话语，就是相等于旧约圣经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地方启示跟我们讲说，旧约圣经是神的话，新约圣经是神的话。好，就是很多很多这个证明，就是整个新约旧约是圣灵的默示，是神的话语。好，那到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当这个问题主要是对于不认识神的人，对于非基督徒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啊。我相信，我不晓得基督徒也许也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可能不会让你太难过，或者是太困扰你，也许我不晓得。但是很多慕道友曾经都会问过这个问题，你们基督徒是在自说自话，因为啊，你所有的证明都是从圣经来的，你刚刚念了一大堆东西，你刚刚讲了一大堆的证明，耶利米书出来的，使徒行传出来的，提摩太后书出来的，马太福音出来的，哥林多后书出来的，全都是圣经的话，你用圣经的话来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不是自说自话吗？哇，这个抗议很有效，我觉得 至少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的确啊，你自己说你自己的东西是对的，对，实在。跟如果有慕道朋友坐在这边，你也有这个问题的话，我先很老实的跟你讲一句话，对，你说的是对的。引经自证，用圣经来证明圣经，的确是自说自话。可是，如果圣经是真的，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他非要自说自话不可。如果圣经是真的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互相之间，我们自说自话，你可以不相信我，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等次的东西。如果圣经他宣称他的东西他是真的，他必须自说自话不可。为什么呢？来看一些哈。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跟那些众人讲话很有意思哈。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说，这是我自己说的，耶稣说，哎，你说的对啊，我真的很想找一些别的人来证明，可是非常抱歉，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另外的人能够来证明，因为我是那一个天上来的，将要回到天上去的，天上地下唯一的，没有第二个的。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跟我的等次差得太远了，我很想找另外一个人来帮我证明，很可惜我找遍了天上地下，我找不到另外一个，只有我能说我是神。好，耶稣接下来说，你们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好吧，你们硬要找两个人的见证，好吧，我就再找一个吧，我爸爸就是父神，他跟我是一样的，我是为我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然后以后在其他地方他说，你还要找见证，好吧，那再找一个，再找一个，我走了以后，真理的圣灵来为我做见证，真理的圣灵也是我们三个一起的，所以说来说去都是一样。也就是说，我是神，你是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证明我是神，如果我真的是神的话，这是不同的等级，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鸿沟。以后的使徒，以后的门徒向耶稣做，就是向外面的人做见证，说我们相信这位是神，那个是不同层次的见证，我们要搞清楚，那是我们接受，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是神，说对，他是神，他在我们身上做了工，我们愿意做见证他是神，这个见证跟耶稣自己做见证是不同层次的见证。耶稣自己说他是神，跟我们说他是神，这是两个不同的 level 的。只有耶稣他完完全全明白神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有个类似的事情，这样讲你们可能会更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神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在做一些这个什么法院上或干什么的时候，要表示这个事情的郑重，表示我真的是讲真的话，怎么样，神说，神跟亚伯拉罕讲说，我真的要给你很多的福，这么大的福，神说我真的要给你很多子孙，这么多的子孙，虽然你一个都没有，现在我真的要给你，我发誓，我是要给你，可是我要发誓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大的发誓。我们这个总统就职的时候按着圣经来发誓，为什么圣经比他大很多很多。我发誓的时候，我要找一个比我更有权威的，将来我被约的时候，我被誓的时候，这个比我更有权威更有能力的人可以来罚我的，可以来说你当初发的誓是没有你没有照着你的誓来起那个来做的。神说我没办法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一个比我大的人，没办法了，我怎么办，我只好指着我自己起誓了，我就是那个最大的。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讲说，我指着我自己起誓，我一定给你这个福气，我一定给你这个子孙，这是一样的。耶稣说，我找不到别人做见证，没办法的。好，所以很抱歉，自说自话，如果圣经是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是神的话，你找不到任何另外神的话来证明神的话。好，我总是喜欢 我总是喜欢用人跟蚂蚁来做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这个很有学问，就是说你对于天气的观测非常准，你知道再过三天要下大雨，下三四天或者是什么东西，会把你们家的蚂蚁全部淹死。你对于这些蚂蚁很有 passion， 你不希望它们淹死。你又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你怎么办？你在这边讲他们听不懂，可你自己可以变成蚂蚁，你就变成了蚂蚁，到那蚂蚁堆里面去跟他讲说，再过不久就要下大雨了，你们全部死定了，你们赶快先搬家，搬到一个我们家后院那个高岗那个山坡上，你们可以不会死掉。你变成了一只蚂蚁去跟他们讲，蚂蚁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说我就是从那边来的，我知道那个气象，我就是从那边来的。他们说你自说自话，你讲的话谁能相信？你找另外一只蚂蚁来证明给我看。你说我没办法，只有我是从那边来的，你们没有一只蚂蚁可以证明我是从那边来的，就只有我知道我讲的是真的，没有蚂蚁知道我讲的是真的。所以那些蚂蚁怎么办？一者就是说，你说你自说自话，我不相信你；一者就凭信心相信，相信这一个从人变成的蚂蚁跟你讲的将来要下雨的事情。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人之间，我们都是同等，我们都是同样 level 的。所以你说我自说自话，我也没话，我不能怎么，我说我自说自话的时候，对啊，我也不比你高明多少。可是神不一样，如果他是神，没有任何人能帮他说话，这是必然的结果。好，那我再说，其实引经治证的问题哈，其实引经治证的问题主要不是对于慕道友或者非基督徒的。引经治证其实是给基督徒一个很好的确据，因为我们已经相信这个是真的，然后呢我们又可以从圣经前前后后翻来覆去证明圣经里面所有的道理都是通的，证明所有的都是符合一致的，证明神说的话从第一到最后全都是通的，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稳固跟更加坚定，我们能够守我一贯。所以引经治证其实是最主要是对基督徒的好处。好，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最好不要想用引经治证这个方法来说服非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或者是用这个方法来证明给慕道友，因为这个本身不是这样 work 的，就是说这个是坚固基督徒的信心，但是对于非基督徒呢，对于这个慕道朋友呢，他本身不相信圣经的话，他不相信圣经的话，那你用圣经的东西去跟他证明，本来就的确不太合逻辑。当然你可以这样做，我的意思说你不要以为说我都跟你讲这么清楚了，都证明给你看，你还是不信。他不信是有他理性的标准在那里的。那怎么样对基督徒对慕道友非慕道友来讲一些事情呢？其实有另外一种方法，比较所谓客观性的方法，比较所谓 quote and quote 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先研究圣经这本书，圣经是不是历史的文献，你先不要把圣经的内容，你先不要一脚就把圣经踢开说是假的，全都是假的，先不要这样子。你如果是采取科学立场，你就要科学一点，你就要客观一点。圣经这一本书你把它当作任何一本古代文献去查阅，看一看圣经这本书是不是历史的文献。现在已经可以用所谓的文字考古学啊，或者是文献训诂学啊，这些东西来验证一本书它是不是真的古代时候写出来的，这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圣经在光新约圣经的部分，光新约圣经的部分就有5000多本希腊文的抄本，希腊文的手抄本5000多本，它比任何一本古代的文献都多。你说你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你说你相信柏拉图的话，你为什么相信他？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话，你到处去找，你全世界去收集，你大概也收集不到100本、200本手抄本。我说圣经光新约圣经有5000多本完整的或者是部分的，那你说多就算数吗？多就赢吗？是多就赢，因为那是古代不是现在，现在人写一本书你可以用印刷术一印1000万本，古代不是，古代是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你要想想看，几千年以前为什么有人会去抄圣经啊？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抄，为什么他去抄啊？因为他认为这是神的话，他认为这个是至高无上，所有的标准在这里，他一个字一个字去抄。有没有人会去抄西游记啊？ 如果你在古代你看到一本西游记的书，你觉得哎呀这个西游记写的真是太好了，这个猴子真是棒，我把这西游记全部抄起来传给我的儿子，叫我的儿子抄起来传给我的孙子。 OK， 就算这样的话，你抄的时候你偶尔抄错一个字，你会不会这个撕掉重新写？这没关系嘛，反正这个美猴王的故事我写对就好了，反正我知道唐僧是他的师父就好了，写错一两个字，这个猪八戒吃了八个果子还是九个果子不太重要嘛。你会不会喂糟糕八写成九了完蛋了撕掉撕掉？不会。可你知道写圣经的人怎么样吗？他们祷告，他们进食，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写，他们写错一个字就撕掉。那你知道古代那些东西多贵吗？那些羊皮卷。所以你知道抄一本圣经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啊。他如果能抄这么多的圣经，这么多的圣经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是真的，他认为这个是对他生命完完全全有重要的标准在那里。这个犹太史学家叫做九西法，是这个约西法，他写的这个犹太古代历史叫 Antique， 他摆明了他是犹太的史学家，他写下来就是历史，也就是说这都是历史，这是真的。那有人去抄吗？也许吧，一个两个我不知道。有5000个人去抄吗？ No way。 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花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也许一辈子我不知道，一个字一个去抄，而且抄起来的那个正确性是多么的强啊！你去比较所有圣经的手抄本，你就知道有人去做这个学问，当然不是我做的。圣经所有手抄本比较出来以后，有99%以上的符合，都是一样的，写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有不到1%的东西写的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东西呢，很多都是数字上的，一写成了二，很多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所以圣经我们可以很确定原来有一本那个圣经在那里，然后这么多人去抄，经过这么多几千年下来，对于新约圣经来讲是2000年，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是这么的精确。如果假设说我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上礼拜二去 Michigan， 我找100个人来抄我的文章，然后我就死掉了，你们以后要验证说马谦写的这篇文章到底写什么，原稿不见了，你们把这100个人的文章来比，几乎都一样。有99个人说我上礼拜一去哪里，有一个人说我上礼拜二去哪里，你们会下什么结论？上礼拜一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写成一个礼拜二，或者是不晓得一个墨水掉下去了变成一个礼拜二。好，所以你们会结论是马谦写的是上礼拜一。好，去 Michigan MI， 有99个人写去 MI， 有一个人写去 MA， 去 Massachusetts。 你说马谦是上礼拜一去哪里？当然是去 Michigan 啊，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那时候突然恍惚入神了，把 MI 写成了 MA 了。那圣经可以这样对出来的，你去对，你去对，你去对，你可以对出来，哇，这 99% 以上都是真的。当初写圣经的人是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一本书是可以当作一个圭臬在那里。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承认这一点，这是客观的，这不是主观的，这是客观的。你去这样的话，如果你愿意相信柏拉图写的书是真的，你愿意相信苏格拉底写的书是真的，你愿意相信荷马写的史诗是真的，那么其实你没有理由不相信圣经写的东西是真的。圣经的客观的证据比这些东西一般人相信的东西强太多了。也许你说啊，圣经里面的东西，因为我不相信它真的，因为它里面讲的是神话，它里面的东西哇 nonsense， 没有道理。可是真的 nonsense 吗？你知道那个前一阵的 C.S. 路易斯那个 Narnia 出来演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看那个狮子，那个 Narnia， 那个小妹妹，最小的妹妹从那个衣柜里面出去以后，哇，一个新的世界，那个 Narnia 的世界。然后她回来跟她哥哥姐讲，她哥哥姐都不相信她，都说她乱讲。然后他们住在那个大房子里面，那个大房子是一个教授的大房子。他们后来他大哥跟他大姐去跟那个教授讲，说这个 Lucy 说，是从衣柜出去有一个新的世界叫做 Narnia。 然后那个大教授，那个教授问他说，你们相信吗？他说当然不相信啊。那大教授问他说， Lucy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说谎吗？他哥姐说他从来不说谎。他讲话认真吗？讲话认真。 那个教授跟他哥哥姐姐讲说，你既然知道 Lucy 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话虽然很难相信，可是是真实的比例比是假的更大，因为你知道 Lucy 他不会讲谎话的。很有意思，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只因为你没有那个经验，只因为他讲的东西在你的经验范围之外，你就以为是假的。圣经就是这样，很多人认为是不科学的，圣经一点都没有不科学。如果你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所谓不科学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将来没有一天科学会所谓的解决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用这样子来推出来，就说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是真的。然后呢，我们就历史的文献可以推论出来，这个圣经本身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比方说早期教会为什么会诞生，为什么保罗这个大坏蛋会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从礼拜六的聚会改成礼拜天的聚会，这些东西所有的加起来最好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他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 OK， 所以如果圣经是历史文献，圣经讲出耶稣的复活，那这个复活的人，这个他曾经讲出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他宣称什么东西？他宣称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宣称他就是那位神。他如果宣称他就是那位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神的话，那么他所讲的话就完全是有权威性的。他自己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自己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如果这样推论下来的话，那么圣经没有错误就是很明显的了。圣经是神的默示，然后圣经没有错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基督徒的相信不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信心的程度非常非常大，但是也不是没有理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并且圣经是一切事情的权威，一切事情的归因。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再一次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因为它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你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能够在你的话语能够将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是你的门徒，真正是你的子民，真正是你的儿女。求主赐力量给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